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一类人呢有这样的一种邪见，观察呢只是修行之前的一种前道，那么或者呢只是为了修行提供一种证据。那么从这个观点出发，就会说要快速成佛，一定要清修，要利益身教，那才要堕问，把这个快速成佛和利益身教呢看成没有关系的两个，还呢又在因上面呢把思修和堕问呢也是看成没有关系的两个法。那么这样把自己思修和这个利益身教看成没有关系的两个，意思呢说白一点就是我们也不想做法师弘扬佛法，不必要这个堕问，或者呢我们是利益身教的，把这些经论讲给别人听，不必要这个思修，讲的经论就是主持身教，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没有认识思修和主持身教的关系，还呢没有认识快速成佛也是利益身教的一个修法，利益身教也是快速成佛的一种修法，或者呢就是说思修的因就是堕问，堕而成就这个思修，没有真实认识这样的一种密切关系。那么首先呢他不知道身教唯一只是教法和正法，那么学习教法之后呢按照这个教法没有错乱的思修，这是最殊胜的主持这个身教。那么从主持身教的角度来看，一定要在多问的基础上如理的思维，按这个思维决定的意义没有错乱的思修，让佛法真正融入自己的相续当中，让自己的相续呢真到佛法，这才是最根本的一种主持这个正法。所以呢多问就是为了无错乱的思修，无错乱的思修就是最殊胜的主持身教。然后呢从快速成佛的角度来看，成佛是远离一切过失，修集一切功德的，这要依靠无错乱的一个清修。怎么才能远离过失修集功德，这个呢要靠闻思说决定的定界。那么从凡夫一直修到佛地，每一步怎么走怎么让到圣界，怎么让到正藏，怎么能对着修行当中出现的问题啊，如果不多问怎么能无错乱的了知呢，如果不多问的话怎么能这个无错误的了解呢，我们想一下，连这个时间做任何一项事情都要首先听闻升起一种认知，那么现在是要经历无道实地而快速成佛的，拼作无智就能修成吗？绝对没有办法修成的，而且我们需要知道登地的大菩萨还需要听佛说法，那么何况是我们凡夫呢，是这样来需要了知的的确确堕闻如理思维都是呢修行的一种这个殊胜的方法思修的一种殊胜的因缘，而且呢想快速成佛也是走这条路才是顺顺入理到达无上的菩提果位。下面我们继续讲第三个科盘，第三科盘呢宣说讲闻思专为思修诸愿的敲句。那么论当中这样说道，孤先指堕法者，修时即因修彼法已，不可忘时，若先未止亦无却颓，当虽会离二求多问。那么因此呢首先要了知很多这个法门，修的时候呢就应当修那些法义，所以说就是不可以忘记是坏的。那么如果一开始不明白，也不要这个怯弱和后退，应当呢随自己的智慧力来寻求堕闻，是这样意思。夫非听闻此法，别修他法，即说修出二求问时，故有不因微修一分，定因一直出也菩萨所修圆满道之次第。而且呢不可以听的时候听这个法，修的时候呢又去修别的法，也就是在说修的地方呢寻求这个闻思，所以说呢就是又不应当只修其中的这个一部分，一定要一直出法也菩萨说修的圆满到此地。若回列若吉林秀比，若回广达或出水未连，有秀息谷真光自时，将此道此简为正光，能以一切清净尽论 那么这个清净就是以先量、必量、较量三量观察而清净的经典和论典。那么能与一切清净净论相属而修，亦非定须别求堕问。故凡圆满无错教授，略以人说一切经咒就是先密大消诸尘，道之中要，若广开解，亦能编入一切教法。那么这个呢就是这样的意思，如果智慧很低劣就让他呢自修兼略的，如果智慧光大，或者呢虽然最初呢智慧很低，但是呢经过传习而得到提高脱光，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把道次第呢逐渐的脱光，能够和一切清净经论联系起来修也不是必须在这个之外寻求一种堕问。所以说就是凡是圆满的教授，无错误的这个教授，尖略的也能够含摄一切先密大小诸乘道的重要，如果光大的开戒的话呢也能变入一切教法，是这样的。打比方来讲，比如三主要道论能含摄一切大小乘道的重要，如果光大的开戒的话呢也变入一切三乘的这个教法，是这样的。为何入室教授自时，与稍分修一生细足，然以圣教全体修行重要，难获定界。因此呢没有得到这种教授的时候呢，容易对于稍分的这个修持产生满足的心理，但是呢要想对圣教全体的修行重要获得正确的定界，确实很困难的。故因清净量时，经持四罗，书文教授，每日四次修习溯源，自称祈祷四章笨尊，留有堕门，积极自量经出业障，若能勤修持圆满因，即回背负书生正章，乃能胜其彻底定界。那么所以呢应当就是一支三智士清净持戒，书数听闻教授，而且呢每天四次修习溯源，每天呢就是要打四次坐来穿习教授溯源的内容，以自身性呢祈祷上师和本尊，而且呢要有各种途径来积资进账，能真实的清修这些圆满因，让智慧呢得到很大的提高，由此呢才能生得起彻底的定界。如仙觉云，先说问法，临心众现，众现就是全部先现的意思，殊属是为乘量观察，若忘弃法，专学自心，则无助伴。那么就像孤德所说一样，前面听过的法让他在心里全部一清二楚的现出来，一遍又一遍的是为乘量观察，如果所学的法都忘得一干二净只是专门学一个词性，那是没有帮助的，这个就是一种真实的预言，而且呢是有一种不共加持力的教验，的的确确心里没有佛法东西，都是空空一片的，没有任何这个问和事和传习的一种内容，那么这样就没有任何增长结定为说舍的功德的机会。这个问题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我们这一堂课讲了无智慧的这个过失，那么下课之后在自己的房间里面静下心来，让所听闻的内容一个一个在自己的心里呢浮现出来，再随着法意不断的思维衡量观察，要在脑子里呢过很多遍，如果听闻之后呢全部漏光呢，那么对你的修行呢起不到大的帮助就像这样一样的。所以说就是每个这个经，每个论，每个这个上师们的教授啊，的的确确再三的需要复习，而且呢在自己的心里首先听闻的内容呢需要这个思维，也就是说不看书，离开这个文字，在自己的心里能够通过自己思维里打开思路，从广的侧面、深度的侧面来做分析抉择，这样的话呢自己很狭窄的一种这个心态呢会淹没的，而且呢自然而然通过大乘的深广的法门来驾测自己的相续之后呢，自己的相续呢自然而然打开了深和广的智慧的妙力。所以说需要知道思维而传习，对一个初学者，尤其呢问了一点佛法没有到真正实修的地步，在这个中间的一段呢 最重要就是反反复复的试味，再再的串戏，再再的观秀，再再的从不同的侧面呢分析抉择，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这样的话呢，在自己的心相许当中呢，彻底端出疑惑，而且呢就是产生了一种非常坚固的一种定界。这种定界呢，就是通过道理思维抉择的，通过智慧而引起的一种定界，所以说永远不会颓势的。那么这样的心态呢，如果传习多的话呢，在何时何地，甚至在做梦的过程当中，能够运用佛法的道理，能够思维的智慧来面对说尽，来修法等等，有很多很多不共殊胜的修行的力量会产生。所以说就是对于这样的这个教书呢，应当我们值得非常重视，也是注释大德的诸圣的这个教验。那么有下面就是这样说道，古上修者是上法士，中品修者是中法士，凡说修法即指必法。那么通过上面的抉择，所以说就是修行上等的人就是上等的这个法士，修行中等的人呢就是中等的法士，修哪个法就了知哪个法是这样讲的。一章从如先具以一知道即指必法，真个是一段内容。那么我们以文思修说四个字来把握。首先呢，你知道三知识讲的是修行的这个教授，把这个法听受，您拿在心里之后呢，需要知道这个是佛陀的无价之宝的真法。首先我们知道三知识讲的是修行的教授，这个非常关键。如果一开始就认为学一个知识啊，或者研究一个这个理论，认为跟实践的知识一样学一学就可以了，不必要自信的，不必要真正扎扎实实按照这个听闻那样去取舍，那这个一开始就骗了，一开始就歪了，也可以说就是成了一种研究佛法不是想修佛法的一种这个发心。所以呢，就是需要知道，首先你要知道三知识讲的都是修行的教授，把这个法听受呢，您纳在心里之后呢，从资历方面来说，你要在自己的相续当中认识这个法的内涵，而且呢，通过再再的串系，让这个法呢在你自己的相续当中现前，把你的相续呢修成这个法的体性，这个叫做四修。从资历来讲，这个叫做四修。那么从他理的方面来说，你要把这个佛法的信要开始给别人，让别人也明白，让别人也修行四正，这叫做说法。所以资历就是成了四修，同时来说他理这个就是成了一种最殊胜的一个方便，就是如理如法的说法。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样才叫做真正四修以及说法。因此呢，就是这里古德要求修行人在听闻的时候呢，需要清晰的意次，这个就成为你思维的一个缩言镜。如果这个往事呢，那就没有思维的一种菜鸟，就像这个樵夫难为无米之炊一样，没有缩言镜就是无法引起思维的。所以说，就是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在心里很清晰的先住说听闻的法。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要有主观能动性，引发出你内在的思维的力量。那么对于说问的这个法义，要反反复复思维衡量抉择，以这个方式呢，可以把这个法义呢真正抉择下来的，没有任何这个怀疑的。然后呢，在自己的相续里不断的这个串习，让自己呢达到这个修量，可以监察自己心相续的状况，你的这个相续对佛法听闻和问会达到什么程度，对佛法的思维和思会达到什么程度，对佛法的修习和修会达到什么程度，这就是你自己学佛的水平，也是你自身境界的一个水平。然后呢，再来看利他的这个方面，你自己心里有多少的认识呢，你才能说出多少的认识，你心里有多少的感受呢，你才能让别人有多少的这个感受。如果你听闻能铭记不忘，你可以把这个内容一条一条的讲出来的，如果只记得一部分，也只能阐述这一部分的。但是呢，这呢不代表你说的话能给别人一种坚定的信念。 如果你对说问的这个法义精进的是为观察在在的抉择，而且呢在在的称量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智慧呢非常非常成熟的，对佛法呢有很深的一种定见，那这个随之而来你的说法也就能很精确的表达这个法的内容。如果你能把自己相续传习成佛法的体性，比如这个传习成出离心啊，传习成菩提心啊，传习成无我的这个空性智慧，那你的说法就可以把听者带到佛法的感受当中。所以说就是上修者是上法师，中修者是中法师，应当这样来需要了之。那么下面又继续这个说道，若有这是丁解见国，则诸恶有常所，三恶一切思维皆是分别心气舍者，知之法中无入时语，量是不虚，边能不随彼转。那么一次呢，如果经过这样再三思维而得到坚固的定界，那么听到恶友说三恶四味都是分别，都应当舍弃，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自己知道身法里面没有这样的说法，三知识也没有赞许过这种观点，那么这样就可以不被他的话前左转，是这样一次。若无此劫忧心勿回，艰苦则苦，艰小则小，随他所说绝为正实，犹如六随随影而转。那么这个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中高大师讲的非常这个正确。这里说到随影而转，就是随别人怎么引就怎么转的意思，自己没有智慧，如果没有上面所讲这样的一种坚固的正见，忧心无悔，就会导致见到别人苦就苦，见到别人笑就笑，别人说什么就以为是真实的，就像这个流水一样随因而转了。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是讲不具备智慧文识的瞎劣的一种人，他的信心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这就是讲不具备智慧文识的瞎劣信心者，心里没有正式的定界，往往只是随着别人的舌根在转，没有发随法性。那么以上呢，就是讲呢，让自己的心呢，去向修持智慧的方便，设为智慧的功德和无智慧的过失。下面我们就继续讲第三个课判。那么第三个课判呢，第三会之差别分三：一同打圣一会，二同打世俗会，三同打绕以幽清会。那么第一同打圣一会，尽除唯有众想觉悟，何有先量觉悟无我四性。那么这里说到一个中相，那么这个中相呢，不是这个瑜伽先量直接先见法界本来面目的自相，二是呢在凡夫地位，就是法界的本体没有正式见，只是见到它的因相一样，这个因相一样就是这个中相，是这样的。所以这一段就说同大圣一会，就是由这个凡夫生界地以中相的方式觉悟这个无我的自性，或者呢神者们出世间的等地的菩萨们有先量觉悟无我真实性的。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从凡夫生界性地开始一直到佛地之间呢，都有通达圣会的。不过这个具体的还有呢在毗婆舍呢当中讲。然后第二呢就是通达世俗会，第二通达世俗会为三窍无明出会。那么这里说到无明出会，这个明呢是明了或者是了智，所了智的经或者所了智的对象叫做明处，所以明处就是从说尽的角度来讲的。那么这里同大世俗会就是同大无中这个明处的一种智慧，所以就我们需要知道同大世俗会就是三窍无中明处的一种智慧。那么同大世俗会对幼学道的学者，也就是说从资量道到这个实地的菩萨来说，主要就是指初定位的一种清净智慧，是这样的。那么以下呢我们讲两点，第一个呢就是无明的内容，第二个呢学习无明的目的。那么首先第一个无明的内容，我们逐渐做抉择。第一个呢生命，第一个就是生命学，或者也叫预言学，是这样的。那么任何法都必须依靠人劝的预言来表达，才能得到正式的了解。 而且呢，对于以字词句为自信的语言组成而成的结构，以及他们的对应关系等等，进行无颠倒的阐述的一种学科，这个叫做声明学，或者叫做语言学。这个就是第一个声明学的内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音命。那么音命也叫做伦理学啊，伦理学。音命学也叫做伦理学。那么对于说劝意是真实还是颠倒，能够无误辨别抉择的正例，或者就是限量必量无误阐述的一种学科，这叫做音命学，或者叫做伦理学。然后第三个是工巧命。工巧命呢，就是包括声韵意三种，依靠这个身体的种种技能技巧术法运动等等，是身体的这个工巧命。然后语言的方面呢，歌中声乐叩击演讲等等的技艺是语言的工巧命。然后了知实践的规律、非实践的规律，以及这个八种观察相。八种观察相呢，是观察男、观察女、观察善和神理、观察大害和衰、观察义父、观察摩尼包、观察麻、观察大象等等。这就是意的工巧命。那么总而言之，阐述各种时间工巧的这个学科，这叫做工巧命。然后第四呢，就是一方命。一方命总的来说就是同大病的因、病的体心、疾病的疗法以及痊愈这四个部分。那么一切有情的身体本来呢有风淡仙界，那么医学的这个任务呢，就是通过这个事物运动等等的疗法，让这个阻结增生渐退温暖等等不平衡的状态呢得到这个调整，恢复平衡。那么我们需要知道，宣说治疗各类疾病方法的这个学科叫做医方面。然后最后一个，也就是说第五的内命。内命呢，就是能够无颠倒通达经说有和如说有说色的一切说之法的自信，而且呢对于究竟安乐的解脱和一切宗旨自道无误开验的一个学科，叫做内命学。这一上我们简单就讲了无明的体相。那么第二呢，就讲学习无明的目的。那么中高巴大师引用教程做抉择，如庄严经论云：若不清血无明处，生于难诊一切止，归跳伏及奢塔，兵之误孤而清血。那么这一颂当中前两句呢，就是讲清血无明总的目的，后两句呢就是讲清血每种命处各自的这个目的。那么若不清血无明处，生于难诊一切止，这里有个生以难证一切智，这个生就是朝圣的意思，就是指比消沉圣者更殊胜的大乘行者，就是指大乘圣者菩萨们。那么一切智呢，就是佛陀的一切宗旨。那么这一句呢，就是说如果不精进的学习五种命处，比消沉圣者呢更殊胜的大乘行者，何时也不可能证得一切这个宗旨。这是以理成理的，因为这个一切宗旨就是对于一切说之法无碍这个照见的。那么一切说之法呢，又归舍在无明当中，没有在因地清血总舍说之法的无明，怎么能在过地真的编织说之法的一切宗旨呢？因为这个没有因必定不能得过的。所以说就是我们需要了知，为了成就一切宗旨，必须清血无中这个民族。啊，后两句呢，就是贵挑夫及色他宾之误故而清血，这就是为了挑夫众生舍受众生，以及为了自己觉悟，应当分别清血生命、阴命、工巧命、一方命和内命。那么这一颂呢，不能理解成登地之后才开始清血无命的。大乘菩萨的发心和智慧是非常广大的，所以说在深界性地就已经开始清血无明说色的一切说之法，而且呢会将成为获得一切宗旨的殊胜意。那么以这个等六的作用力，在未来的生生世世当中也会再再传习无明的。登地之后呢，以登次和智慧的力量，不必要这个费力，就能通达经说有诸说之法，而且呢在无量生当中呢自然而然传习的。所以大乘的这个生者 根是极为精进的修学无名，而且通达。然后又说到，巍巍挑佛，微心圣教则古，因求圣明及应明处，唯于绕仪以信则古，因求共巧及一方明，微之物古，因求内明，此时便应。意思呢是为了调伏不信身教的外道等众生，应当呢就是求学生命和阴命学，然后为了想饶益已经升起心性的众生，应当求学工巧命和一方命，为了自己呢能通达经说有和如说有说色的一切法，应当呢求学内命啊。以上就是别意，就是说求学无名各自的意义，那是这样的。由此一切皆为成佛故求，实为通义。那么再从宗的方面来说，所有这一切一切呢都是为了成佛而求学的，这就是通义。意思呢就是求学任何一种名处都是呢以成佛为根本的目的。同样的在报恩经上面说到，菩萨应当分别勤学生法十二部经，因名或者彼两名，神明一方明以及世间共巧明，菩萨不学习这无明，何时也不能证得无上真觉一切众之，因此为了证得无上菩提，应当勤学无明。那么这个报恩经上面讲得非常清楚，大乘菩萨呢必须要通达无明，而且说到所谓的内明就是勤学身法十二部经啊，就是通达佛的三藏十二部经，叫做通达内明学啊，是这样做的抉择。那么下面我们继续讲第三个智慧，同达饶益有情慧。那么论当中这样说道，第三同达饶益有情慧，同达能以有情先法后法无罪义力。那么同达饶益有情的智慧，就是同达能应法有情先世和后世的无罪义力的一种智慧，也就是说对于十一种饶益有情的事业，同达的智慧就是通达饶益有情慧，是这样的需要理解。然后第四呢就是真修慧色应如何信。所以论当中这样说道，第四真修慧色应如何行，发善回时应领具足六种素身，汲取六种波罗蜜多，自诸慧已利他欲回，实为慧识于汝千说。那么这里说到这个发三会四，这个发呢不是这个发起，二是呢就是开发，做动词来了解。然后说到三会，这个三会呢不是指文思秀的三会，而是指同达生意会、同达世俗会、同达饶益有情会，就这三个。那么整个这一段就讲第四真修会是应如何信，真在开发三类智慧的这个时候呢，应当让自己呢居住六种殊胜和六种波罗蜜多，自己安住智慧之后，把他人呢也安立在智慧当中，这就是智慧的这个布施，其他方面呢都如前面所说。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修慧时也具足六种殊胜，第一个呢就是义殊胜，也就是说不能修哪种这个智慧，修的时候呢都以菩提心而发起，这个叫做第一的义殊胜。那么第二呢就是物殊胜，就是总的一切宗类的智慧都全部修持，在修持某一种智慧的时候呢也不忘记这个修智慧的总的一乐，这就是物殊胜。那么第三个这个所谓殊胜，就是为了一切众生暂时和究竟的利乐而修习智慧的，所以自己想增长智慧也是唯一的一个目的，是想让众生呢得到暂时和究竟的利乐，以这个目的而修习智慧，这个就是第三所谓殊胜。那么第四个呢三巧方便殊胜，就是呢以生者无漏智慧，也就是说无分别智慧奢侈的。那么大乘初学者呢以同大诸法无自性的智慧奢侈前提下，才能成为大乘智慧的修行，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第四三巧方便殊胜。那么第五呢就是回向殊胜，就是修慧的一切善根都能回向无上究竟的菩提，这才是大乘回向殊胜。那么第六呢就是清净殊胜，灭除烦恼障和所执障，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在自己安住智慧之后呢，相方设法把他人安立在这个智慧当中，这就是具备智慧的布施。 然后呢，方知心中升起身份圆觉，这是知理的作意。那么这个角度就具备了智慧的持戒。然后呢，在修智慧的时候呢，安忍一切劳苦，一切未愿，得以这个发意，彻底圣戒，这就是具备智慧的安忍。然后呢，为了让智慧被加增长，发起欲了性，就具备了智慧的精进。然后呢，性呢，专一的屈辱修慧，不杂孝忱，把这个三个呢，唯有回向大菩提。这个角度具备智慧的尽力。然后呢，就是无无兼择，这个角度呢具备智慧的智慧。所以呢，修慧的时候呢，达成菩萨的相续当中呢，自然而然具足六种殊胜，或者说具足六种殊胜，才成为达成真正修智慧的这个功德，是这样。下面就讲第五个课判，此等色意。那么论党中说到第五此等色意，那么这个此等色意呢，我们分两个课判来讲。第一个呢是般若度色意，第二个呢是般若蜜度总的这个色意。那么首先讲第一个般若度的色意。论党中这样说道：虽有现真空性智慧，若无大菩提心，人非菩萨自心，故应正障大菩提心为行所依。那么意思呢，即使有现真空性的智慧，但如果没有无上大菩提心，仍然不属于大乘菩萨心，所以呢，应当让菩提心正障作为一切菩萨心的所依。地藏慧度修所愿境，那么以地藏菩萨的智慧度修为知己的所愿境，事实呢以它为目标而发愿心。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这个如中论这样讲到六地菩萨般若度圆满的这个境界：如是慧光放光明，遍达三有本无生，如观藏中安摩罗，有迷眼的如灭丁，随常具足灭丁心，然恒背怜苦众生。那么意思呢，就是六地大菩萨发出这个慧光，发大光明，糟粕藏蔽，见真实义的智慧，了达了一切善有本来无生的，就像观手中安摩罗一样，一清二楚的寥寥照见。而且呢，以明眼世俗地的力，他得到一种如灭尽定，虽然人恒常入灭尽定，仍然不会舍弃救度众生的这个心，对于无依无惑的苦恼众生呢，悲心辗转的这个阵仗。那么像这样圆着六度菩萨般若度的境界，发愿一定要正道，这个叫做修所愿境。下面又说到：其能圆满无上妙智自量，所有放别微发善回，先以利利而求堕问。那么意思呢，就是说能够圆满无上妙智自量的所有放别，就是开发同打圣意回、同打世俗回、同打饶有情回，现在应当努力寻求堕问。下面呢，再从正面反面讲解必须勤修智慧的原因。所以论党中这样说道：若不尔者，微月血除，追缩染浊，诸于顺中，以不落堕闻，不能血洗菩萨血处。不然先是呢，会被这个微月血处的罪垢所染浊，而且呢，未来世当中呢，也会不欢喜堕闻，不能学习达成菩萨的血处。那么从反面来观察一下，不勤修开发智慧的方便，闻是淡淡。那么第一个呢，和菩萨界相位，以凡界的罪垢染污自己的相续；第二个呢，以等六的一个作用，未来是一直对堕闻不甘心去的，障碍自己学习菩萨的这个学处。然后又说到：若以先法勤修开发智慧放边，能则先法不学自罪，如妙说问经所说于神，亦能速即圆满般若蜜多。那么如果先在精进修习开发智慧的方便，那就能责止先发不学的这个罪业，而且呢，像妙说问经所说那样，在微来生当中也能快速圆满般若蜜多。那么我们从正面观察，现在开始勤修开发智慧的方便，那么第一个呢，不犯菩萨戒，不让先发不虚的罪垢染污自己的相续；那么第二呢，就是以等六的作用，来世呢能快速圆满般若度，是这样意思。下面我们讲第二课判般若蜜多总的这个色意。论党中这样说道：如是晋州二道东梁六度之中，修习金缕之次第，伤思略存，修于五度之次第，皆以一魔，故以修心摄要及因法定解之方便略为宣说。 那么这里金咒，金是指线，咒是指密，先密而道的东量就是指六度。那么我们需要知道这一段就讲先密而道的动量，六度当中修习金律的次第好像还有粗略的一种存在，修习其他五度的次第呢都已经隐没了。因此呢，中国大师对修行舍要和因法定界的方便做了大力的宣说。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是指中嘎巴大师注释那个时代在让心安住的机制方面呢还保留一点修法的次第，修习其他无度的次第呢都没有了啊，是这样的事。我们要知道，不论是显明哪一种的道，根本的重纲本来就是六度。那么在这样的这个大乘中纲自发接近阴末的时候呢，中嘎巴大师开现呢是修六度的惯要以及因法定界的方法，这都是依靠宗大师的智慧而开显的。所以呢，宗大师对我们的恩德呢就像虚空一样无法衡量的。那么下面说到诸大经论所说，修习缘如所有，即经所有，般若自心，毗婆舍那之次第，即修习经律自心，舍摩他之次第，猴党广释。那么一次呢，诸大经论所讲的修习缘如所有和经所有的般若自心，毗婆舍那的次第，以及修习经律的自心，舍摩他的次第，将会在后面的支观部分详细的这个解释。然后又说到，凡菩萨成佛，皆以六度二德成佛。菩萨地中于六度一以至后，皆真众宣说。那么这里说真众，实际就是因众的意思。那么这一段就讲，凡是大乘菩萨成佛，都是那依靠六度而成佛的。在瑜伽师地论菩萨地当中呢，在讲六度每度的最后呢，都尊重的宣说。菩萨地当中在讲布施度乃至智慧度的最后，一直就是这样讲的。菩萨一直就像塑形会师圆满布施波罗蜜多智后，能真的无上菩提。菩萨的大色罗章能升起当代的大菩提锅，也就是一直持菩萨戒，菩萨境界波罗蜜多圆满之后，先证无上菩提。从最初的自心人，一直到最后的清净人，能出生光波无量的大菩提国，以安忍为意志，助菩萨能圆满安忍波罗蜜多，能先证无上菩提。从最初的自心净经，一直到最后的清净净经，都能真得大菩提国。菩萨一直这所有的精进圆满精进波罗蜜多，以这个功能对于无上菩提已经速即证得，将来速即证得，现在速即证得，无量无边的经律能获得大菩提果位。菩萨一直净律圆满精进波罗蜜多，能够以无上菩提很快速的一证当证进证，以菩萨即三决定的无量妙慧能真得大菩提果，菩萨一直妙慧能圆满会波罗蜜多，速即真得无上菩提。在菩萨地当中，这样的方式每度将万的都讲到，依靠这些修法才能得到究竟的这个佛果。所以中大说，凡菩萨成佛，皆以六度而得成佛。菩萨地中于六度一以至后，皆真众宣说，就是这样菩萨地当中宣说的。然后下面又说到，归因料之次是过去为乃先载诸菩萨中恭行自导，持留即是一切拜法大海，故是修行中要无上大瓦陀难。那么所以呢，每个修行人都应当知道，六波罗蜜多就是过去为乃先载的诸菩萨中共同行持的大道。这六种波罗蜜多就是一切白法的大海，因此呢，它是修行的这个重要，也是修行的无上的大纲要。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六波罗蜜多是一切清净法的积聚处，一切清净的菩萨心都回归到这里的，所以是一切白发的大海。那么下面呢，就是讲菩萨地的教证。菩萨地的教证啊，它的论文呢，我们分两段来讲，前一段就是讲因素证，后一段呢就是讲过数证。如菩萨地云：如是六种波罗蜜多，菩萨未证无上真等菩提果故，精勤修集是大拜法名。这个名就是海的意思。然后精勤修集是大拜法命，这个是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就是大拜法名或者是大拜法海。 按照藏文来讲就是这样的，名大白法海，是一切有情一切中类圆满自应，名为雍斯大宝全次啊。那么意思呢，如菩萨地所说，这样的六种波罗蜜多大乘菩萨为了真的无上真等菩提过的缘故，精进的修习这样的大白法名，或者叫大白法海，是一切有情一切中类圆满的正义，所以呢叫做雍斯大宝全次。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一切中类圆满呢必为这个正报，六度呢必为这个全次。那么从这个全次当中呢，能涌出来许许多多的正报，也就是说从六度当中呢会涌现一切中类的圆满。然后下面就讲第二段过数生论当中这样说道，又即入时所及无量父之自娘耿武玉国科公相成未处无上真等菩提。那么一次呢，这样说记得无量福德无量智慧的资粮，再没有其他一种果可以和这种殊胜资粮相称的，唯一出了无上真等菩提。一次呢，就是只有无上菩提才能和六波罗蜜多资粮相称的，在无量无边的资粮当中呢，找不到一毫须不受无上佛果的因，所以呢恰好它就是成了成佛的根本的殊胜的因。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大乘菩萨他的这个修心呢，一种自利利他的殊胜的修法。那么他这个心次上直接做自利和他利的修心呢，就只有六度心菩提心的学处当中六度的学处呢，这一章讲完了，今天就讲到这里。苏南的一段就要走吧，你的你你别转那本心讲几个南西瓦龙车吧，这边做林州啊，中州。